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卫生部门担忧澳洲面临第三波新冠疫情，南澳出现首宗猴痘病例，暂无社区传染风险。澳洲议员谴责话中国网络攻击澳矿产企业，企图垄断资源。惠州警方成立特别行动队，加强打击犯罪团伙。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警告，六种电暖器存在安全隐患。澳洲住房担保计划中，新房价上限7月1号起生效。第五届澳洲台湾影展在澳洲四大城市实体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根据报告的数据，目前澳洲各地医院中有3000多名新冠患者。卫生部门警告说，澳洲可能会出现第三波 COVID-19 疫苗，由两种新的变种病毒 BA.4 和 BA.5 推动，预计这个将给卫生系统带来压力。昆州首席卫生官杰拉德表示，由于新冠病例数急增，全澳范围内要求恢复口罩规定的压力越来越大。昆州卫生部门正在同其他州的官员讨论恢复口罩规定的问题。近几个月来，全澳同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稳步增加，日增死亡达到了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昆州卫生厅一名发言人说，昆州首席卫生官会定期与他的同事和其他主要利益有关方会面，讨论作为应对 COVID-19 的一部分的公共卫生措施。亚德莱德消息，随着猴痘病毒在澳洲蔓延，南澳成为澳洲第四个发现猴痘阳性病例的州。南澳公共卫生总监斯普瑞尔说，南澳的首例感染者为一名男性，他在旅行时被感染，回来澳洲后才出现症状，目前正在屋企隔离。卫生当局表示，病毒没有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猴痘的症状包括发烧、肌肉酸痛、淋巴结肿大、发冷、全身无力，以及手和面上出现类似于水痘的皮疹。症状通常都会在一个月内消失。6月29号，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对猴痘提高警惕，防止猴痘病毒传播给包括儿童在内的高危人群。自5月初以来，这种病曾被认为是西非和中非国家的地方性疾病，但随后其他地区报告的猴痘病例亦急剧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我担心猴痘的持续传播，因为这个表明病毒正在自我传播，并可能感染高危人群，包括儿童、免疫功能低下者和孕妇。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有几个孩子已经被感染了，英国已经出现了两个18岁以下的病例。自6月以来，世卫组织已经收到了来自50个国家报告的猴痘病例，病例多达3400多例，其中一人死亡。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和美国也报告了数百个猴痘病例。在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一项中共的虚假信息运动正在以澳洲稀土矿商为目标后，澳洲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谴责说，中国网络攻击澳洲关键企业，其目的是企图垄断市场，削弱西方国家利益。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在6月29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澳洲稀土开采和加工公司 Ninas Rares 已成为宣传中共利益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的攻击目标。 Mandiant 的报告说，他已经发现并调查了一项针对 Ninas Rares 开展的名为 Dragon Bridge 的影响力行动。行动内容是批评 Ninas Rares 所谓的环境记录，并呼吁抗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个加工设施。稀土金属是消费和国防产品，例如导弹制造系统和飞机引擎的关键原料。中共已经利用其供应链的主导地位作为控制地缘政治的杠杆。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的高峰期，中共曾威胁对美国实施稀土禁运。为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供应依赖，美国国防部2021年同 Ninas Rares 唯一一家中国以外的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开采和加工公司签署合同，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个加工厂。Mandiant 的报告披露，在针对 Ninas Rares 的虚假信息行动中，冒充德克萨斯州居民的账户声称，该工厂令到居民面临放射性污染、癌症风险和新生儿畸形的风险，试图阻挠对中国市场主导地位的竞争。Ninas Rares 在一份声明中说， 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对环境负责的稀土生产商，以及一个合格合规的公司， Linus 对我们的记录感到自豪。网络安全公司说，最近暴力住控制的影响力行动，自2019年6月以来，一直通过控制社交媒体平台、网站和论坛上的数千个不真实的账户，传播各种支持中共利益的声音。帕特森对天空新闻一档专栏节目表示，中共并不满足于试图保持对稀土供应的垄断，他们还试图破坏竞争对手。墨尔本消息，惠州警方新成立的一支由80名高级警官组成的打击小队，专门加强打击犯罪团伙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个能见度、情报、预防、执行和保证特别工作组被称为灰蛇小队，在7月1日宣布成立，主要负责打击包括摩托党团伙在内的犯罪集团。他将在7月4日启动打击行动，由一名探长领导的这队警察将针对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成员及其同伙，以及涉及谋杀和枪击的犯罪分子。惠州警察局长巴顿表示，惠州对待犯罪绝不容忍，由于这个特别工作组，以后的打击力度将进一步上升。这支战术和调查部队的目的还在于为犯罪集团的行动创造一个困难的环境，这个将包括禁枪搜查令、检查保释是否符合规定、监督非法的摩托党帮派活动、车辆检查执法，以及在吸引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活动中部署警员。这一打击小队是去年检讨惠州有组织罪案时建议成立的。在此之前，墨尔本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警方认为这些事件同非法的摩托车团伙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警告澳洲人避免使用6种类型的电暖器，因为他们未能通过安全测试，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对家庭财产造成损失。6月30日，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说，在对15种型号的电暖器进行测试后，发现6种型号的电暖器不符合标准。没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安全测试的产品包括3种陶瓷暖风电暖器和3种对流板式电暖器。未能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安全测试的电暖器品牌型号包括 DeLong HeatTCH8993ER 陶瓷暖风电暖器，未能通过毛巾元帥测试 Golda GCT330 陶瓷暖风电暖器，未能通过毛巾元帥测试Golda GCT270 陶瓷暖风电暖器，未能通过毛巾元帥测试和倾斜稳定性测试。Click CPN2500 对流板电暖器，未能通过电源线拉力测试。Norit DN73588TWIFI 对流板式电暖器，未能通过电源线拉力测试。Miley USG2000LED 对流板式电暖器，未能通过电源线拉力测试。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加热专家巴恩斯说，该消费者组织以前从未见过如此高的不达标率。他说，在我们最近测试的15个当前销售的暖气型号中，有6个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测试，这个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结果，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通过进行一系列测试来确定电暖气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常见的测试包括倾斜和翻转测试、毛巾元帥测试、电源线拉力测试和热安全测试。巴恩斯建议消费者购买有定时器和自动关闭装置的电暖器，还敦促公众不要在浴室使用电暖器，也不要被电暖器和水接触。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正在通过扩大住房担保计划，帮助成千上万的澳洲人进入房地产市场。从7月1号起，联邦住房担保计划扩大的房价上限生效，40000名首次置业者和单亲家庭将从这个计划中受益。联邦住房担保计划包括首次置业担保计划和家庭住房保障计划。首次置业担保计划提供的名额从每个财政年度的10000个增加到35000个，而在家庭住房保障计划下，从2022年7月1号至2025年6月30号每年分配5000个名额俾未成年子女嘅单亲家庭。因房产价格飙升，7月1日开始生效嘅新嘅房产价格上限已经更新。喺雪梨同新州区域中心嘅房价上限从80000澳元提高到90000澳元， 在墨尔本和维州区域中心的房价上限从70万澳元提高到80万澳元，而在布里斯本和昆州区域中心的房价上限从60万澳元提高到70万澳元。在首次置业担保计划下，首次置业者可以用5%的首付款购房，而在家庭住房保障计划下，单亲父母可以用最低2%的首付购买第一个房产或重新进入住房市场。联邦政府在7月1日发布的一份媒体公布中说，政府致力于推出一套政策，令到澳洲人更容易买房，并提供更多的社会和可负担住房。这些政策包括向澳洲住房注资100亿澳元，在5年内建造30000套福利和经济适用房。政府还推出帮助买房计划，这个是一项共有产权计划。在这个计划下，政府将帮助符合条件的买家和政府共同购买房屋，以帮助购房者减少所需的购房首付。此外，政府将建立一个国家住房供应和可负担性委员会，并制定一个新的国家住房和无家可归者计划。综合消息，第5届澳洲台湾影展将在7月28日至8月13日分别进驻4大城市电影院，包括雪梨、墨尔本、昆士兰和坎培拉。今年将会有超过30场的放映场次，21部澳洲首映，更有难得的经典回顾作品。今年影展特别由澳洲台湾商会、墨尔本台湾商会、澳洲昆士兰台湾商会和澳洲台湾影展单位共同联合主办，并在7月1日举办新闻发布会。澳洲台湾商会会长刘彦云致辞表示，秉持鼓励台湾年轻人对台湾艺术文化的投入，澳洲台湾商会自2018年起持续支持台湾影展，今年并特别邀请墨尔本台湾商会、澳洲昆士兰台湾商会共同联合支持，期盼能扩大推广台湾的电影文化艺术，促进澳洲主流社会对台湾政治、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发展近况的了解。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范慧君处长应邀致辞表示，澳洲台湾影展是可凸显台湾主体性之年度盛事，受到我国文化部文化光点计划的支持，感谢澳洲台湾商会、各地商会以及侨界对影展的支持，将台湾优质电影呈现在澳洲观众眼前，不单止提升台湾能见度，同时彰显我国院线实力。范处长亦肯定吴耀祖总监对澳洲台湾影展的付出和努力，祝福这次影展顺利成功，并能永续办理。第5届澳洲台湾影展绝对是里程碑的一年，从这次影展宣传品的视觉设计，可窥见团队的用心和秉持的核心价值。版面呈现布行风格，透过如此俾人游览书面记录过去档案的印象，强化影展的主题存在。2022年澳洲台湾影展电影票将在7月1日开始公开热售，并在4大城市分别放映。票价全票18元，学生15元，退休12元，五张票价62元5毫。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